beautiful day, but I wanna say sorry, cause the traffic was bad.
大家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想天
想东想西
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嗨。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们实验性的偷懒的一期。
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其实有稍微停更了一段时间。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最近生活都太忙太累，然后我们这一期呢可能会想稍微摆烂一下，就跟大家唠唠嗑，就说一说我们最近就为什么这么忙，为什么忙的都没时间跟朋友见面。
嗯，
哎，我们点的菜来了。对，刚才是不是忘了说我们现在在一家餐厅里面录音，所以就是
会有一点环境音。
没错，就是极致的模拟了正常生活中姐妹聚会聊天的场景。
对，吃吃喝喝。
你先说，我来给大家分一下饭。杰西卡你先说吧。
杰西卡先说。
对，你
杰西卡说完瑞娜说。哎，我最近就是主要就是忙工作，就是太多事情了，你知道吗？你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还立过 flag， 说要把车给练了，把驾照给考了。结果我们大宁已经变成老司机，可以上路了，我还停留在停车场练的这个阶段。
这个东西得慢慢来，不能速成。
但是你得找时间，而且还得找地方。对，然后还有就是工作上也是特别忙。虽然忙吧，但是有一个盼头，就是其实我下一周，然后我就要飞去地中海那一带玩了。
好羡慕！
我
一直想去那里。
我请了5周半的假，
哇，
休了个大年假，所以在走之前就是有很多交接的工作和，就是突然大家就听说我要走了，就都很恐慌，说你要走了，那不行啊，就你一个设计师，那你赶紧把这个东西给你做，那个东西给你做，就突然在你的那个盘子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你们会有那种 backfill 的，就是
有
casual，
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招了一个替补队员。但是也很多事，首先你招人就又加了很多招人的工作在你原本的工作之上。
是，
完了上周招到了一个还行的设计师，这周上任了。事儿又多了。
对，
你还得教他，是不是？
对，就你全程你要给他 onboarding。 你要带他一步步的把办公室给转了，然后把他介绍给所有人，你还要教他所有你们在用的软件，所有的平台，然后所有的工作流程完了，然后还要给他介绍说，哎，我们现在有哪些主要的 project， 你可能8月份你会需要你来完成，然后要把所有的资料背景都给他交代清楚，所以他才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就不光是说我扔个设计文件给他，他就可以捡起来继续做了，就好多事情啊。然后这周就老加班，然后回家又特别晚，回到家以后经常就是躺在沙发上开始点外卖，然后睡着了，抱着手机就睡着了，
就真的就是整个人都被榨干
的
那种感
觉。我有一天就是点外卖的时候睡着了，然后起来以后9、10点钟了，然后发现土哥不在家，他是跑出去拿外卖了，给
我
吓得。
我以为土哥把你的外卖吃了，然后就跑了。
他敢，但是就是很梦幻，就是醒来以后不知道现在是在哪，不知道是几点钟，
对，是不是第二天了？
对，
那你这是真的累。
加上我马上要出去玩嘛，你知道我这种强迫症，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计划行程的人，就不是那种很，
而且这又是一个5周的一个大的旅行，
3个国家，
对，所以是要好好的计划，
有很多中间的交通啊，先去哪再去哪，然后你因为比如说像我要去意大利嘛，就我会觉得是我第一次去意大利，但是很有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去，所以就不想错过所有我感兴趣的行程。然后土哥就是属于那种说静静的看着我
准备，我说这种事儿一般有一个人操心就好了，要不就会打起来。
我觉得是，但是然后我就问他说，就还有可能一个月了，我们还没有定好行程，还没有定好住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很慌吗？然后他说我不慌啊，他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是那种大概看一眼然后到那边临时决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很慌，
心里没底。
对，会觉得
他浪费了这个假期。
我承认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准备反而会有那种意外的惊喜，但是我会怕说这个意外的惊喜没有好到让我错过我本来可能会可以去到的地方。
嗯，
你懂吗？
我那个越南的化妆师他也是上周六也是开始了欧洲的旅程，然后他也每次化妆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他说他没有开始准备但是他提前已经做好了很多就是健康方面的准备，比如说他很早他就把那个什么第四针的那个新冠疫苗打了、
啊、
因为他会觉得欧洲这那边会比这边要
严重、嗯、
然后他从网上买了很多那个口罩，必要的时候都要戴。
我也买了，
对，然后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
我也是、嗯、你知道我是怎么定我的行程的、啊、我是先定好说 OK 我们要去哪三个国家哪三个地方，然后这三个地方要靠近，最后就定了去土耳其、希腊还有意大利、嗯、地中海一带的那个三角嘛，土耳其不太需要担心，因为土哥是土哥嘛、
嗯、
所以主要我的重点是放在希腊和意大利的行程上。意大利就是花了最大的时间，因为那么多地方可以去的、嗯、
对，
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先把谷歌地图打开，然后他能看到那些 attraction 和包括那些要去的地方嘛，
嗯，
然后你就点开上就直接可以看到谷歌的介绍还有那些图片还有大家的 review， 然后我就选我最想去的地方，然后在谷歌地图上 戳一个那个
点，
然后把所有的点都戳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说这条线是最顺的，从上走到下，然后是第一天的事情，第二天我们可能要坐车到稍微远一点地方，然后再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这样走一下、
嗯、
就是把最近的我戳了点的那些地方组合在一起，然后变成当天的行程。
你这个事儿做的跟我每次要去出差安排我出差怎么建酒店的顺序是一样的
是吧、
嗯、
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浪费很多时间在中间。就我倒是没有找什么吃的地方，我觉得到时候就去看就好了，因为所有人都跟我说意大利你随便找一个咖啡厅咖啡都好喝，随便找一个冰淇淋店都好吃，所以我就把吃的这部分留给那个随机性，
嗯，
留给那个
当地发现惊喜的那种。
对，
嗯，
希望不要是惊吓就好。
听你这么一说，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计划过一个旅程了。
我也是，所以我忙并快乐着做这件事情。
嗯，那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可不嘛，
就不像你日常的忙，就是你忙完了，就是第二天接着忙。
嗯，
所以瑞娜最近在忙什么？
我主要是要回忆一下上一次在 update 我们的状态已经是哪个年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从二月份开始正式上线，然后五月份开始上了电视台、
嗯、
其实这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从一个完全没有在镜头前面出现过的人，然后到作为主持人、
嗯、
然后再到就是变成电视的节目主持人。
嗯，
而且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嘛，所以我们的台什么的还都挺重视的。在上线之前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推广，
可不是吗？
每次杰西卡都是我又在那个商场看到你的海报了。之前他还去投了我之前的那公司今日悉尼的那个 app 的开屏广告、
嗯，
然后我的前同事全都当天
纷纷发来
贺电，说要女明星给我签个名儿，
社不社死？社不社死吧？就说，
好，就尴尬不失礼貌的。
习惯就好，是不是？习惯就好。
对，然后还去墨尔本，还有悉尼的，就是商场里做了两天的那种地推的宣传，
哦嗯、
就和各种大爷各种大爷会过来跟你合影啊、聊天啊什么的。
地推，那你需要做什么吗？你还是你站在你的照片旁边就可以。
就是他有一个电视放我们的宣传片，
嗯、
然后他还放了一个那种像主播台一样的台子、
嗯，
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可以自拍的一个仪器，所以有那帮人他们就会过来跟我合影，
嗯、
然后合完影就会自动发到他们手机上什么的。
嗯、
然后还会有很多人，其实那个过程还挺好玩的。就是会真的会有人过来跟你聊天，说哎我你是那个谁谁谁，每天都会看你什么的。然后也会有人说你们只有半个小时太短了，你们要是能变成什么一个小时什么的，能多看一会儿。
哇！
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本地人，他说我已经在那个电视35频道在看你们了，虽然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但我觉得你们的画面什么选的都挺好的。
他为什么要看中文台啊？
不知道，就是
他
因为我们的新闻就他也 不是中文台，因为它也有那个阿拉伯语节目，也有什么别的那些各种语言的那种节目、啊
但是你们放中文的时候是没有英文字幕的吗？就
是电视上没有，但是我们、
okay.
对电视上是没有中文字幕，
应该来不及加吧、
对，但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它有很多就是local 的采访嘛，所以就采访它是用的原声、他们可能就是看一下画面，然后再看一下采访，
就
总理又说了什么，
就猜一下，
对，猜一下这其他说的是什么。
对，
然后就还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
有没有很有成就感？就是跟粉丝线下见面
啊，有
真人的 interaction。
我在墨尔本还收到有大爷送花，
哇
塞，而且我都走了，就是当时还在那 marketing 说，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说，你应该把你的这个那个飞机回去的飞机升成商务舱，然后拍了巨大的一个那个兰花。
所以你的观众。受众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画像呢？
我觉得因为我像我们去首先看电视的人应该就不是、不大是年轻人在这个年代、
而且可能移民很久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挺多人都是他想要比如说他想要让他的带他的孩子看，因为想让他学中文、然后还有就是他想要给他的父母看，因为他父母是从国内来的，他英文又不好、他也可以看看就是用中文播的澳洲的大事儿、
很有意义、这样讲。
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台里也很重视，所以我还去我们台里有一个那种就是大佬们会每个月会跟所有的员工就是用一个那种直播的节目然后 update 一下现在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有什么最新动态、再跟员工们解答一下那种问题。
可以啊，
在我们上线的某一期是我和阿拉伯的那个主持人主持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去主持一个节目、而且全是公司大佬。
有多少个人啊？
就现场是就只有我们新闻部的主任，然后公司的 director， 还有一个那个董事会的一个人。所以我跟那个人主持，然后我还要去采访董事会还有我们公司的大佬在那个主播台
上。
对，然后线上还有那天当时的线上观看好像是有600-700人吧。之前真的是紧张到飞起、
我们瑞娜出息了，这可以写进简历了，你的那个职业 highlight。
对，从来没就首先从来没有过、就是在这么多大佬面前一直讲英文，而且还是主持一个英文的这种内部的节目。
你当时抖吗？你的声音
其实到了现场就还好了，因为我也是提前他是会有专门的人根据我们的一些个人的资料去帮我们写好了要说的稿子、然后我又请了一个我英文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提前帮我把这些全部录下来，让我一边听、一边就是模仿
练一下。
对对对、所以在到了当场在做 rehearsal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好很多了、而且那些大佬们真的人非常非常 nice、在我们结束之后就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说收到了很多 feedback， 都说啊，你们两个主持的非常好，我们这期最爱的就是这两个主持人。对，也是，就是突然就会让你觉得你一下又 get 了一个人生新成就。
你看，这就是也是累并快乐着。
对，
就是虽然那么忙，但是
对那当天，因为那个节目是好像是10:30还是几点开始，我当天7:30就在化妆了，8点多就在 rehearsal 了。他到完都已经12点多了，
还上了一年工，
然后等下了那个节目又回去做新闻，又做了半天。但是那一天就整个人就跟就打了鸡血一样，就非常兴奋。
节目做得很好，我经常还在 YouTube 上看呢，就是新闻啊画面什么都很好。
所以其实每天真的很累很累。进了台里那一瞬间就是完全没有时间什么看手机什么。就大概一下午，也就是只有一两次上厕所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全都在盯最新的消息，总理又说了什么，什么反对党又说了什么，就是你所有的精力可能120%的都要投入到你的工作中，然后等到这个全部都完成了，你要马上去化妆，化妆的那个时候可能稍微能喘口气儿，然后再等播完。就我经常是等我播完换完衣服回到车里的时候，我要在车里歇好久才能再开车回家。而且我们因为那个桌子是可以那个升降的嘛，
我基本上每次去的那边大概扒两口饭就会把它升起来，然后等到我化妆之前我突然发现哎我就没有坐下去过，就已经忘了自己
忘了要坐下去，
对，忘了要坐下去这件事儿，
太忙了，
就一直是 focus 在你手上的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忙这么累还这么美的？
我觉得因为没有时间吃饭呀、啊、
我觉得我的黑眼圈都已经不行了。
可以想象，因为像这种日播又是直播，每一天要准备30分钟的内容，就是工作量很大。
我们就这么5-6个人。
嗯，我和你感同身受，我们也有一样的问题，人手不够。
我们倒是最近加了很多人手。对，我们主要是因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卷的 local 的领导，然后他呢就是非常拼，就是像对待自己是一个创业公司一样那样去拼。他每天拼到什么程度，凌晨睡不着觉，4点钟开始起来挨个给我们检查我们的手上的 account， 会凌晨几点钟5-6点钟收到来自他的 email， 然后我就压力很大，其他员工也是压力很大，然后但有一些员工是因为这个就离职了，就是因为他能力还算比较强吧，一直很 aggressive 在往前走，所以他就是能跟总部争取到多招一些人。再加上吧，现在澳洲是一个非常好的找工作的时候，因为各行各业都严重缺人手，然后我们同事可能也是收到很多 HR 猎头发来的 message， 然后一看哎跳槽涨工资涨得也挺多的，然后就都走了。
是，
对。然后我的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于领导卷，然后再加上周围的同事，因为之前我们是有一半的中国同事一半的归老同事，所以我还可以讲一讲中文，就一半时间是可以讲中文，现在基本上全都换成了归老同事。然后我们别的部门的归老同事看我都是哎你还在这儿啊，然后就是也带着一个可怜的眼神。鬼老同事其实他也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之前有很多中国同事，所以他们就管自己叫鬼老。
啊，真的假的？
对对对，他说我看你现在身边围了一些鬼老，然后就其他都是用英文，然后最后那个鬼老是用中文说的。然后我也要面临就是就是有一些语言上的挑战嘛，因为之前感觉英语还够用，现在就感觉英语就完全不够用。我也要就是立的一个marketing 相关的一个项目，相当于就是要做 presentation 在每周的周会上，然后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蛮难的，有时候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就说的非常的不好，然后就很丢人。虽然已经来澳洲很多年了，但是还是说的挺不利索的。
那现在每周一次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练呢。
嗯，
感觉不久就会突飞猛进了。
哎，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做到，你知道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会看到什么自律上瘾呀，然后做到这几点就会自律上瘾什么的。
这个问 Rina， 我一点都不自律。
我觉得我也不自律啊。
然后我觉得你们俩都很自律啊。
一点都不自律。
Rina 之前是那个经常坚持中午跑步吧，还有早上早起。
因为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它不是个痛苦的事儿啊，所以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律的，你懂吗？就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愉悦的事情。你要让我每天背单词，那我可能做不到。
嗯，
但是我出去跑一圈，我心情会好，所以我就可以。
包括他不吃晚饭，他也不想吃晚饭。
对啊，
他也对吃晚饭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已经是自律上瘾了，我觉得就是这对于你来说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你又喜欢做，然后他也不痛苦。
对，
哦，
还是说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刚好是符合。另外一帮人眼里的自律的那种
对
生活，但是他就是他本来的生活方式。
嗯，
你觉得我自律吗？我哪里自律？
你像你每天就可以就是腾出时间来干你应该干的事儿。你之前不是我听你在说在准备你的作品集嘛，就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也有一堆正经事儿要干，但是我每天就是比方说最近在想要学英语嘛，然后我这一周吧上进了两晚上坚持读英语，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我就开始报复性的摆烂，我就必须要摆烂3天然后才能恢复我的元气，你知道吗？就上进像上进了2天给我伤着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太努力了太累了不行，第三天我要疯狂看 YouTube 视频，
血槽用光了。我觉得我跟 Rina 的答案可能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做作品集对我来说不是痛苦的事情，
嗯，
它是一件很耗精力和时间的事情，但它不痛苦。
嗯，
就我做的时候就土哥会投喂一点水和什么零食，因为我一旦开始我停不下来，我是躺在床上我就不动就不挪窝， 然后他会说你喝点水，给你点水，你看着有点吓人，
就你就入定了，对吧？
对，就是有种那种感觉啊。有时候他跟我讲话，我
进入了心流的状态。
对，你口中的正事对我来说是我的兴趣，以及是有意思的，是我想要研究的领域，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我只是需要找到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太累回家太晚，这段时间作品集可能就放一放。
我觉得自律这件事儿，可能就是你之所以坚持不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太痛苦了，就你必须要靠意志力去干一件事的时候，
是
那就很难了。
嗯，
就是毕竟我们的生活已经这么艰难了，还要再自己逼自己。
啊，
嗯，
是。
对，我觉得就像我们本来要做的学英语的那一期，
嗯，
可能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让你自己能一直获得就是奖励。
嗯，
哦，就像我说的我之前准备那一次英语的那个主持一样，我听着我朋友给我的录音，然后他又带着我去过了一遍那些重读什么的，当最后呈现出来然后大佬们都觉得你很棒的时候，那我就觉得
就打怪升级成功。
对，就是那你这整个过程痛苦吗？你需要你的意志力吗？一点都不需要，那也都是下班的时间在干的事。
这个我 OK 的，就比方说要准备 presentation 嘛，就上一次没有发挥好，这次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其实可以做好的。
嗯，
然后就是这个努力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收获的。但是完事儿以后领导说，哎，这次做的不错，以后继续保持啊，之后我就开始就觉得可以放松了，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
是不是有点以前上学的时候交作业的那个心情，就期中
大考之后，
对，期中考完了我就可以松口气了。
哦，还有点像那个减肥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你
还减过肥
哦，年轻的时候
没有了，
年轻的时候减肥的时候就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吃饭或者吃很少的饭，往往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暴饮暴食。
嗯，
所以啊，还是方法的问题啊。
我知道了，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你想做这些事情你是以目的为导向的，但是我们俩可能是以重心放在享受这个过程上。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媒介，它又能让你享受去学英语，它又能潜移默化提高你的英语能力，是最好的。比如说你喜欢看视频，就看英文视频，看那种英文博主又搞笑的，又能抓住你注意力的。
我给你推荐我们台的一个节目，
对，看 Rina 的节目。
我的节目不行，我们台有个节目叫 Inside。 就他每一次会请很多十几个澳大利亚人，然后针对一个话题去讲述他们的故事，然后做一个讨论。比如说我最开始入坑的那一期叫 Lost Fatherhood，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就是
这么深沉。
对，他就是讲的一个20多岁的一个男的，说他在18岁的时候就想做结扎，然后但是被医生说你再去考虑一下。后来他在25岁的时候终于做了，然后讲他为什么做这种决定。然后现场请的人就是有人就是很早就决定不要孩子了，有人就是一直要不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家他会分析为什么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状态，那现在澳洲人的这个生育率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就是你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口音，各种不同的观点，还会有一些很妙的小的那种澳洲人经常说的短语，可能我们在其他的情况下也没有听到过。我那个英语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的时候说，你就可以看着这个，然后看着英文字幕，有一些你不知道的短语你就查一下，你可能就能记得住。然后也可以去比如说喜欢听某一个英文的播客，你就可以去做那个影子跟读。
我也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早期，哎，怎么感觉这期开始聊
学英
文了？Anyway， 学英文我们会单开一期，再多讲一点，深入讲一点有意思的内容。但我就先浅谈一下，就是我早期听的是这个播客，叫 Round Table， 是央视的吧，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在国内的，但是他们都有很久的国外背景，然后口音啊什么都非常纯正，很像 Rina 说的，就是每一期找一个话题或者找一些时事新闻是国内的哦，然后他们就会用英文去讨论。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因为你对国内的时事很感兴趣，然后他们又都是，他们观点又都很强，然后又都很有意思。三个人好像是两男一女，有的时候会有特约嘉宾啊什么的，很有意思。然后更新频率也很快，在我当年听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都翻回来听一下。我觉得
可以，这两个都听起来，我最近在听两个，我觉得对我的 communication skill 还有职业上的帮助还蛮有帮助的两个播客，一个叫 Think Fast Talk Smart。啊，你也在听那个了？
我没有，但我听说过。
我觉得他们聊得很好，然后那个主持人的声音什么的各个方面就是听起来很舒服，然后他聊的都是怎么去帮助你提高你的交流技巧的，还有讲故事技巧什么的。我觉得这对我目前的工作挺有帮助，因为我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涉及到要跟别人交流，然后怎么去说服别人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播客叫 How to be awesome at your job， 这个就是更加的偏职场。然后这个播客比刚才说的那个 Think Fast Talk Smart 好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How to be awesome at your job 的网站，上面有所有它节目的文稿。
哇塞，
对吧？
就是逐字逐句稿吗？
对，逐字逐句稿，
这就很容易做影子跟读。
对啊，就可以去跟读。
对。
这两个播客是我最近听的频率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你们俩刚推荐的那两个。
嗨，这不都找到方法了吗？
对啊，我其实也觉得英文不好也是我挺痛苦的一个地方，但我的痛苦不在于说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就日常的交流都 OK， 因为其实对于 local 来说，他只要能听懂你大概说什么他就知道。
嗯，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对我的英文不够自信，所以我可能就不会那么主动的去跟我的领导去沟通，但是有一些同事他们的英文很好，所以他就跟领导沟通的就非常密切。
哦，
那
这个影响力就会大一点。
对，对，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这儿，我本来可能就不知道要跟他们汇报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日常每天都沉浸在我每天的工作里面。
这个很重要，汇报很重要。
对，是的。
也花了我好段时间才能学。
其实你不需要英文特别好去跟领导汇报，
不需要。
对，你只要能表达清楚你的意思就，而且领导也不瞎，他都看得到，但是还是要沟通。
对
对，
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到底应该说什么。
我觉得这不光是英文的问题，是职场思维，
其实
多方面的。
我觉得英文是最后一步，你的表达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是你要知道你的 key message 是什么。
就像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可能你的能力和你的沟通技巧和那些内核的职场技巧是菜，然后可能英文是那个盘子，它只是最后装出来的那个东西。
哦，我最近还发现一本书超好看。
哎呀，
看到你桌上的那个是不是？
不是那一本，是在我床头那本，桌子上那本我还没开始看。我现在在看那本叫 Simply Said， 中文名怎么翻译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才看了前几页，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他就是说，
来最戳你的一句话。
他开场讲了一个例子，他去参加一个经济的论坛，然后那个 presenter 呢，一看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银行的一个 leader 吧，反正也是很高位的。然后他的做的那个 PPT 呢也很复杂，充满了各种折线图、什么表格啊，全都是那个数据。然后他 present 了大概15分钟之后讲完了，讲完之后有一个听众问他，你想让我们从你的 presentation 里面获得什么？然后他就愣住了，他说，你打算让我再重新说一遍吗？他说，不不不，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希望我们就有什么 take away， 就是听完你之后你希望我们拿到什么 key message。 然后说，哦，我懂了。然后他就总结了两句很简单的话，然后听着，哦， OK。 然后他又说，这个例子很多人都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把你的 presentation 做得非常复杂，但是就是忘记了说最重要的 key message 是什么，就是搞得很多人听完之后就会觉得，哎，我听了个什么。每个人吸收到的知识可能都不一样嘛，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可能他听到的是，哦，他可能觉得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吧，然后另一个人可能听到是，哦，经济形势不好，但是可能应该这样这样做，所以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同的东西走。这样的话你 influence 别人可能并不是你想要去 influence 的那个 message， 所以你一定要在你做 presentation 之前你就要很清楚，听完我讲这一页你就只记住这一句话就行了。所以你要在最开始你就很清楚你想跟你的听众要说的 key message 是什么。这个是他那本书第一篇他讲的，然后之后他会讲具体怎么样去，像刚才 Rena 反映那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英语可能是最后需要考虑的，你先考虑的是OK， 我说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让我的领导得到一个 key message 是什么？你自己先心里要非常清楚，然后你再去构建你这个故事要怎么讲，然后最后一步是英语怎么再去 refine 一下。
这不是挺好的吗？这还焦虑吗？
对，我最近刚新学到的一点点，上进了两天嘛，就学到了这些，然后又白烂了三天。对对对，赶紧拿出来分享分享，过两天忘了。
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你学到什么东西，或者你生活中有什么想法，你得说。
嗯，
你说完了，你才会真正进你脑子里面。
哦，
之前我也是，就你工作中有什么想法，你到处去跟别人说，不要怕，口口相传。一个是你可能你不知道怎么跟大老板说，但可能会通过别人的口到大老板耳朵里面。还有就是你说的越来越多，你就会对你这个 idea 越来越自信，以及根据别人的反应，你也会总结出来一套说，哦，我这么说别人反应更大，我那么说可能就就不太行，就越说越好。
我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直接管我的领导是一个华人，可能我就觉得我日常的那些东西我就直接跟他沟通了。然后那在上面一层的，我们组和阿拉伯组的一个那种项目整个的 leader， 那是个 local， 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人。那我会觉得那到他那一层，我要是直接跟他沟通啊，你知道按照中国，那你是越级汇报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在这边我就觉得好像又不是一件特别忌讳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就直接过去找他，然后说一些有的没的，问他的一些意见什么的。
我觉得是，我有这感觉。
我的那个工作跟你的也很像，我也是有一个直接的领导，然后有时候也会直接跟他沟通很多。这个领导上面我们还有个 general manager， 其实他是最终有话语权的那个人。后来我发现其实跟那个 general manager 沟通是最有效的，然后他也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你在努力工作呀、什么的，然后也很上心啊，直接去 influence 那个人是最有效的。但是也要跟你的直接领导沟通到位。
我也觉得是。哎，咱们仨好像都有这个想法。
哦，
是。我也是。我之前因为我们这个级别不会跟上上级的人有直接的 one-on-one， 所以可能很多东西是通过我们上一级去传达到上上级。
对。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会传达成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有没有足够强调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也是经历了一个，最近有一个跟我的上上就是最大的那个 boss 直接讲话的这个过程，我是把我东西直接给他看的。我是说，哎，你有几分钟吗？我给你看一个东西，然后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喜欢的不行，说你发给我，然后我就发给他，发给他以后过两天回我一个邮件说I absolutely love this， 然后 in all caps， 因为他看了我自己就是做的这个提案，我让他觉得好像我们找了这个 agency 做的比我的烂很多，他说不如就让我来做吧。然后我当时是悲喜交加，我说喜可能是觉得啊
被肯定了，
被看到了，当然我也没有很 care 他的肯定，因为他毕竟不是个设计师，但是总归从他那么多年的经验，你总归是会给我点更重要的活做。碑是我一看他那个长长的一个清单，就想到说好吧，
加了很多活，
原来这些东西后来都要给我做了，我就觉得我头好大。但是总归来说，我会希望我如果在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move， 可能会在这过去一年时间会让我更受重视也好，更受重视可以带来很多的直接间接的好处。你职场都是职场，
怎么我们这期又变成了聊职场
了？我跟你们分享的生活中开心的，除了我要出去玩，你知道我之前不是给你们看我在开始种小番茄，就我开始种菜了，就跟原来是跟大林一样就很浪漫种那种绿植，然后我突然某一天觉得绿植不够得劲儿，我想要种点能有收获的，然后我就跑到超市去买了所有的小番茄品种，回家一个个试出了一个我最喜欢我觉得最好吃最甜的，我就把那个番茄切开里面的籽儿晒干然后放到土里面，这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情，三个多月以前的事情，然后时至今日我们家小番茄已经快长得跟我一样高了。
哇，
然后我是一米八，我不是很矮的。然后我们家小番茄也是开了无数的小黄花，然后还结了很多的果子，但现在还是绿色的，希望等我回来玩回来，
红了，
对，玩回来就可以吃了。当然这个还得麻烦你，因为我走的时候可能下周哪天
希望我没有给你养死。 我跟你说，我之前看了那个《浪漫的体质》嘛，那个韩剧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1988》里面的郑峰欧巴，他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种小番茄，他种了小番茄，然后成熟了之后拿下来吃，然后他还送给女主角，我觉得好有意思啊。然后我就去绿植的那个市场上买了个小番茄的那个种子拿回来种，结果每次他要开始长的时候，然后过两天又不行了。然后又重新养养养养，又开始长，然后又不行了，然后最终是以失败告终，没有结出果子来。
错了，我在 Costco 买了一盆已经长得很高都有点结果了，还是没有养死了。
为什么？你们一定是有某个环节做错了。
就是 我拿回家了以后它就永远都是那样了，只有越来越烂，就没有再结果了，也没有变红那个果，就很生气，对番茄这个植物就丧失了信心。
对，所以我就觉得种番茄好像挺不容易的，让它长果实。
其实是有一些东西你需要注意需要做到的，但是网上都能找到。简单的说就是不要从上面浇水，不要浇叶子，要买那种从底下储水的那个盆，番茄
让它吸收那个，
它会从下面吸，不然的话要保持土面上面干燥，这样它不会生虫，然后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我那个花盆没买对。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当那个小番茄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要观察它的叶子，要给它剪那个侧枝，这样它的营养会往上面走，它不会就是长那些没有用的侧枝。但是你又不能一开始就剪，因为一开始它小番茄长叶子代表它在长根，就是一整套东西你得要稍微注意点，要学一点。所以
总体来说就是还是要
用心，
对，用心
用爱，
学点知识，而且
对，
要乱
来，不能瞎胡养，
不能瞎养，瞎养肯定死了。
是。
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我最近在追现在很火的0713再就业男团，真是最近是我的开心源泉。
他们之前做那个蘑菇屋就火到爆炸。
对，你看了吗？那三期
我没看，但是讨论度非常非常非常高。
我看了，而且我看了两遍。
是有哪些人啊？我好像没有看那些。
我没有追过07快男，但是他们
苏醒、陈楚生这些名字你应该都知道。
名字知道，但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苏醒、陈楚生、陆虎。唱时间都去哪儿，王铮亮，还有那个张远，哦，还有那个王栎鑫，春日是在出发里面的吴雅婷，就是他老他前妻。
OK，
他们参加了一个欢迎回到蘑菇屋，他们其实就去了一白天，住了一晚，第二天又搞了搞节目流程，然后就走了。其实就这么点时间，但是剪了三期节目，太有梗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化学反应特别奇妙，因为他们是很糊嘛，就大多数人都是最巅峰的就是参加比赛的那时候，之后就是事业发展可能没有像比如说魏晨和张杰那么好吧。他们会到一起之后就会互嘲，就有一些梗，什么就是自己的歌不火呀，就是说哎这是我的歌，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过吧过吧。就是要猜歌名的时候，还有就是离婚梗，王栎鑫不是离婚了嘛，然后也会经常拿这个梗啊开玩笑，就哥们儿之间那种互损。
所以他们是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关系好吗？
真的关系好，是绝对是关系好。而且听那个听说就是当年好像陆虎是混得比较惨的时候，魏晨直接拿现金给他，就是说你先拿着花，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让你还给我的。然后想办法就是给了他打包的那个商演，让他去做商演，然后就挣钱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生活比较苦一点，他混的不如其他人，有点自卑，跟哥们儿聚会，所以他又不出门。然后苏醒就拎了一包零食去他家，然后扔到家里，你就吃这个吧。然后就是把他拽出去，就去聚会。
这感觉有点像你知道，大学一届的同学，然后有一帮混的好的，有一帮没混好的，后来在同学聚会上见面的感觉。
然后陆虎也是被这个行业磨练出来吧，现在就是比方说见了于正什么的，就发一个简历过去，哎这是我的简历你看看，这些歌我都写过，有的还不错，然后就这，所以他就等了于正给他写了那个雪落下的声音嘛，那首歌就是延禧攻略那个，你肯定听过。
我可能听过，但我不太知道。
那个是他最有传唱度的一首歌。
原来演员也需要简历这种东西。
哦，是，我也挺惊讶的。好笑是真的好笑，关键还很好哭，你知道吗？
哎呀，
离开蘑菇屋的最后一天，因为他们去的是常德，常德是王栎鑫的老家，可能也是节目组安排，就是说你们再唱一下当年07年快男的时候那个主题曲，叫我最闪亮吗？
我最闪亮，
对，我最闪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非常励志的一个歌，
对，
好听。
然后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蘑菇菇哦，他们之前在编一首歌，而且那几个老歌都很有才，你知道吗？是真的是当年的选秀，还真的是有点实力出来的。就他们坐在一起就开始编歌，然后就是说他们要写一首活该的歌，就是刚在那儿互损说，哎，你们活该。说哎，我们来写一首活该的歌，然后就对，然后当下没写出来，但是他们后来因为蘑菇菇的效果太好了，然后应广大网友的疯狂的呼唤，
再就业，
对，然后说这给这几个老歌整个团综，然后结果就是现在就有团综了，叫《快乐再出发》，现在已经更了三期了吧？
还是很好看。
好看好看，然后我也在追那个。
可以，哎，真的是机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是，然后路虎就说他觉得他最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给哥几个整了，他是团里的一统，就是一人统筹，就是拉活的。然后说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给几个老哥拉了个活去了蘑菇屋，之后结果现在有了我们的团综，因为之前都是其他哥们儿帮他嘛，然后他觉得这次我终于也可以帮助到大家了。然后最后他们要离开蘑菇屋的时候，王栎鑫说啊，最后我们再来唱个歌吧。王栎鑫说啊，今天我们几个人来到了常德，是我的老家，然后我们要给这个地方献上一曲桃花源版本的我最闪亮，希望以后大家都来什么常德玩什么的。说完之后苏醒是最好笑，苏醒说有钱拿吗？然后那个王栎鑫说没钱，然后大家就都默默走了，就很有默契。就是他们坐了一排嘛，然后两边先走，然后就纷纷走开，那个就是完全没有设计好的，但是就很戏剧性，就都走，然后给王栎鑫切了个镜头，就是他又看着旁边的路虎咽了一口唾沫，嗯，你们就这么走了吗？然后路虎就马上又抱着他吉他坐下来，然后就一下又弹，就是那一句什么一起山，然后那句
花火一起一起
一起
一起呗，
来了，
来来来
来。
灯光和花火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
我旅途的开场，我沿路的回唱。
哇，泪点来了，你知道吗？就看弹幕上，我正在工作上，就整个一个大爆哭，就是情怀嘛，再加上那首很感人，我看到有一个什么八九年的老阿姨，一个暴风哭泣，就是
老阿姨 ，excuse me，
对，我也是八九年老阿姨，你想想都多少年过去，他们是零七年。
知道这个歌，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就是还在我们就是住宿的那种晚会上，还特别想要唱这个歌，因为这歌真的很励志，但是又被老师否定了，因为可能
为啥
在那个时候可能
歧视人家选秀，
对对之类的吧，就是不是特别正的那种歌，对，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这个还也有爆哭过，想起来当年小的时候就这种情绪也是挺有意思的。
哇，是高三时候吗？那些，
对，我们正好高三啊，高三是2008年，就是这个歌还在那个吗？
就是让人笑中飙泪的一个节目，就很好看，所以我看了两遍。然后我现在追那个《快乐再出发》，我不光看了正片，《快乐再出发》的那个加更版也很好看，就是边角的那些物料也很好看。然后包括这个团综起来之前，他们有一些预热嘛，比方说有些直播啊，还有一些什么某一个网站的视频，还去采访他们，就是给这个造势嘛。然后那个也都很好看，然后
看得出来咱们大宁是上头了。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团综不知道起什么名儿嘛， Plan A 是哥几个一块起，然后他们就没起出来， Plan B 是发到微博上让网友一起起，然后那起的名儿都很好笑，第一个是来活了。最初他们呢是起的一个再不疯狂更老了，然后虽然说、哦、扎了一头，但是戳到我了，但是就是节目组可能考虑到大众嘛，然后就是起了快乐再出发这个名字。
我最近在看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我的 Big Brother， 又到了
又出来
一年一度可以看老大哥的时候。
这姐怎么样？
这姐颜值不太行，有点气，但是还是就是每年到了七月份就会很期待能看到新的一季。
就像我们聊那期仪式感，就好像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有一定要沐浴更衣，要好好的看我的 Big Brother 这种感觉啊，迎接你的幸福时刻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之余，还是有一些小确幸的时刻。
嗯，
就是我在追浪姐嘛，浪姐三，然后他们有一期公演，有一个团演的是那个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那个舞台，你们都没看是不是？
二脸冷漠。
对，反正那首歌很好听，我最近一直在循环播放。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下去了这一期。我看了第一期，然后就看不下去了。我就是冲着王心凌去看了一下，就她全网火了以后，我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逗的人，还是他们的火花没有那么抓我，不知道哎。
然后我最近就在翻这些考古的视频，就是我最近生活中的快乐源泉。
生活就是一阶段一阶段的嘛，可能你这段苦是苦了，累是累了，但是你回头看看可能也很充实，也很提升的很快，学到东西很多。
对，
我们下一次录播客说不定大宁的英文就已经是
突飞猛进
local 水平，
你又追上杰西卡了。
我觉得这跟学开车是一样，这得靠时间啊，靠练。
对，
就没有办法速成。
对，
我觉得
这种积累的事情其实更难，是你不是说你积累两天然后歇三天它能够有用的，你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嗯，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环境了，其实已经比很多人幸运的多了。
是，
对啊，我觉得我的英语肯定比我去年在今日悉尼那要强大概1000多倍吧。
嗯，
对，至少有人跟我 small talk 我不会吐了，虽然我不知道要怎么非常准确的去表达，但我也有东西跟他聊了，这是以前不可能能做到的。你不知不觉中还是成长了很多很多。
但是好在你的主要业务是你要把普通话先讲好，对吧？
也很难。
得在这两个语言当中随时切换。
是，北京人的普通话口音已经是很轻的了，
其实跟口音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你得练那个
绕口令。
绕口令，对，
大概10分钟你要不停的在念东西。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说话的状态，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是跟我们平常的状态很不一样，是需要专业训练。
你有开始练
我
也绕口令吗？
之前不太忙的时候其实每天都会练，那最近有点疏忽，
啊，
是要练起来。练
那下一次给你开头就用你的绕口令。
800标兵奔北坡，800炮兵北坡跑。
你看还是不够清楚。下一次给你来个绕口令。绕口令开场，
下次开场介绍完我们仨，然后李金蕊来一段绕口令表演，
您来一段英文朗读。我来个啥？我的天，我鼓掌。
海报鼓掌，
海报是鼓掌。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希望大家如果也是在生活的比较难的那个阶段，听了我们这一期也会觉得稍微有被鼓励到，因为还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瞬间吧。
对，
嗯，再苦再累生活还是会偶尔给你撒一点糖。
嗯，
对，大家就是要关注在那些糖的地方，
相信苦难都会过去。
没错，我们跟大家一起同在。
对，
好的，那我们就等杰杰卡旅游回来
给你们录旅行专辑。
太棒了，好期待。
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曾记得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闯，风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必带着阳光，抓紧天窗擦亮梦想，我最善良，
我最善良，
我最善良，
来个转音。
我最善良。